好，那我们现在回过来看义人，我刚才在看恶人的情况是这样子。我们的四周，我们的一生中碰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人，不要稀奇。启示录最后一章不是告诉我们，那恶的会更恶啊，那义的继续的行义，义的话是一条道路，是一个职守哈、啊。嗯哼，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才呢还有一点哈、啊，就是他们会速速的往下滑，他们的道路是往下滑的，自己可能不知道。当我们在往下滑的时候呢，那速度是越来越快的，好，而且越来越容易，对不对？我们上山难，对不对？然后下山的话就会比较快，速度比较快，而且会觉得好像容易一点，好，所以基本上恶人的道路就是这样，却必灭亡。那他们就是一下子就像云一样就消散了，好，就像那个堪比一样就被风吹散了，好，这个是恶人的一个写照。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被称为义人的写照，我们用莫迪改来看看我们自己是属于这样的人哈。首先我们看到他帮他的叔叔养了他的遗孤啊，身为一个他其实是怎么讲呢，也不是他叔叔的，也不是以斯帖的叔辈或伯辈，也不是长辈啦，可以这样讲齁、哦、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表齁、哦、一个堂或表亲这样齁、哦。可是呢他却可以看到也可以尽到这样的责任来收容这个没有父母的以斯帖齁、哦。那他养他的话不是可怜他，而是把他当作女儿来养。所以呢他要教他你此去该怎么样、哦、他教他、哦、那而且呢当他被带进去的时候呢这个莫迪改每一天在朝门口在那边看着他的这个养女有没有平安。好，那我们在没有进入那个内容以前，我们来看一下我给你们的这个经节哈。诗篇的箴言的12章13节，你们的经节里面有箴言的12章13节，这里提到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啊、刚才我谈到他们像在下滑路一样，然后他们的结局的话就是像灭亡。那么在这个当中他们或许有很多的那种心机，有很多计划，也有很多的操控，但是呢他们嘴中的过错，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当我们心里面有一些思想的时候，一定会出到我们的口中出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地一定会表达出来。那我们都不晓得，我们会有一个网罗，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很简单的夫妻关系。有时候我们会用一点，或者是亲子关系，我们会用一点方法来威胁一下，或者来计划一下，让对方就范一下、啊、这个都是属于原来人的堕落后的一种心机，不是只有像哈曼才叫做恶心、啊、那这一些呢，当我们在谈义人跟恶人的时候、啊、让我们有一个借镜。这些人你看，一个想法，一个做法，然后当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他们可以非常非常诡诈的、啊、你看那个哈曼怎么样来劝服这个皇帝啊，这个王对你没有益处啊，这样的名啊，他们不拜，他们不尊敬你，对你没有益处，他不讲他自己，他讲王，这就是一种操纵，对不对？一种想尽办法要去掌控那个心机。后面那句话，义人必脱离患难。当我们属于神的时候，我们被称为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被神在成就他的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过程，可能要很久啊，有很有时日， 要等的时日哈。那我们必脱离患难，意思说我们会有患难，我们会在恶人当中会有，有时候会有愁苦，有时候会有冤屈，我们会有患难。可是恶人本身他们会有一个网罗把他们包围起来，那义人呢反而是脱离了，解脱了啊这个患难。这个是神的话。来到诗篇第64篇第十节，义人都是在受苦吗？不是，他说呢，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并要投靠他，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刚才我谈到心地哈，我们的心里面啊，心里正直，义人他一定行公义嘛，对不对？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他是可以站立得稳的，他是可以以此为自己的一个尊荣的啊。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恶人跟义人哈，那我们就是被神啊看为义的人哈，因为神的义把我们称为义哈。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莫迪改呢，他就是有这样的爱心，自己生的孩子哈，你不能不爱嘛哈，不能不养，不能不爱。当你要养别人的孩子的时候，特别是他们两个又是平辈的哈，也不是说长幼之辈哈，我认为那是一种莫迪改的里面的那个生命里面的一种爱。要养一个孩子不是几天，我做一点表面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二章的地方呢，因为以斯帖没有父亲嘛哈，所以呢他就把他收养起来，父母都死了哈，就把他当作女儿来养哈，也没有提到他有太太了哈，就是这样哈。好，圣经没有讲哈。好，那么第二点的话，这个因义行义，当我们被称为义人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义的一种正直的心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偏袒，我们不会偏直啊，直就是直，不会歪来歪去。好，那我们就看到啊，这以斯帖记里面告诉我们呢，当他有一次在朝门外面，因为他以斯帖进去了嘛，好，那他就听到有人要去害王啊，你们如果对这个有看过的话，应该都会熟悉的哈，要想办法要去篡位或怎么样哈。好，那刚好这个莫迪改就听到了，那莫迪改就赶快派人去跟以斯帖讲。所以你会看到莫迪改有一种使命感是什么呢？他抓住机会，他会看这个机会，然后呢做对的事情。因为这个时候以斯帖在里面，然后他可以借着以斯帖来告诉王，叫他知道有人要害他啊。这么一来呢，他就等于是建了功劳了哈。可是问题是王没有赏他，没有记一个功哈，他提后面我还讲到提拔的那个哈曼没有赏他啊。在我们的生命，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艺人是不是都一定都会很显眼呢？不一定，有时候我们很用心，我们也愿意为神而活哈，但是有时候是没有被鼓励的哈。但是我们就是坚持要做神眼中看为喜悦的事情，所以这里就发生了这件事情。但是你会看到凡事互相效力啊。所以我刚才一开始我说，其实义人的人生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是首先我们有义人的资格，然后我们就跟神同行。跟神同行的话，我们就知道那个路该怎么走，然后我们也不会被环境的这种冲击或变革呢使得我们就改变了。因为一个属于神的被称为义的人，神既然应许是永远的，我们所委身的，我们所走的路也是永远的。好，那现在呢这个事情发生了， 但是呢没有看到，照理讲哈，等一下你就看到王怎么样来赏赐这个救他一命的这个莫迪改，本来那个赏赐应该是这样的哈。我们来往后看一下好了，这个转折点在第六章，转折点在第六章。我请你们在最后哈，最后啊有一个题目哈，就是请你们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呢，虽然没有听到有任何神的名，也没有讲到信仰，也没有讲到敬拜，都没有讲到，可是从这一章里面你可以从哪里看到看不见的那个神的作为，还有这些敬拜神的人怎么样活出对于这个看不见的神的这样的生活的生命，这是我要你们做的。好，那么第六章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第六章有一个晚上，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在哈曼已经告状，然后他就是一定要除掉犹太人的时候了哈。但是有一个晚上呢，这个王睡不着，就叫人念历史，他们那时候有一些历史都要写下来的哈，你知道这个国家的历史嘛哈，那就把那个记事就拿来念，就好像他们的日志一样的哈，就念到这个莫迪改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避免了王的这种杀身之祸。王突然间想说他这样做后来他有没有得到什么爵位啊，有没有给他什么赏赐啊，然后后面也没有记，所以这个臣服就说没有诶。如果早一点就给他的话，可能那事情就过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的神是不快不慢的神。我这样讲，我说我们的神呢，那事实上在这里要有一个伏笔，就是这个时机啊，这个时间啊，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哈，这个时间有时候我们是看不准的。所以有一句话哈，我刚才有一句话在箴言里面提到说呢，我们可以心里面有一些计划哈，但是如果神没有容许的话，让他成就的，让他成事的是神，那个掌权的神，看不见的神啊。也因为这样子呢，他就赶快，一定很后悔的，哎呀，救了我的命，然后没有赏赐他，那没有想到呢，同时，就在那个同时，你看不到的时候，莫迪改也不知道的时候，哈曼呢，他已经预备了一个木架。在他还没有杀灭这个犹太人以前呢，他就想要先解决这个莫迪改，把它挂上去，权势很大哈，什么理由让他可以把它挂上去？他一定有他的原因，他一定有他的方法可以把它处这种那个不是定十字架，他只不过挂在上面而已哈，就是去处罚他哈。可是没有想到，竟然在那个时候，王就一心巴不得赶快早一点到，早上赶快到哈，赶快，哎呀，非常后悔哈，怎么可以这么大的一个事情，这么有功劳的一个人，然后没有赏赐呢？然后呢，就赶快上朝，然后就想要来赏他一下，但是怎么赏呢？他就去问哈曼哈，他说如果有这么一个有功劳的人，这么尊贵的人哈，王所喜悦的人，你要怎么样来恩待他啊？那这个哈曼就讲的哦，应该怎么样哈？好，那在这里呢，第九节哈，第六章的第九节，谁念一下好吗？以斯帖第六章第九节。
我来读。都交给王及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
好， 这么样的一个尊荣啊。王说太好了，哇，他觉得哈曼的建议太好了，因为他正喜欢听哈曼的建议，要毁犹太人呐、啊。然后呢，也让哈曼给他做意见哈。所以呢，他就下命说，那你就把这些你讲的做在莫迪改的啊身上哈、啊，到十一节的时候哈、啊，然后呢，就把他带到外面去啊，去街上，然后尊荣他，一面走一面跟他说，这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啊，就这样子来尊荣啊莫迪改。恶人这边哈、啊，哈曼哈、啊，他会有什么期待？他的期待就是，他爱慕虚荣嘛，他喜欢权贵嘛，是不是？啊，所以他以为王是要赏他，他自己认为他就是那个王要尊荣他的人，可是没有想到，却另有别人。恶人跟义人的分别在哪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有人被鼓励，有人被奖赏，而你同样也有功，可是你没有人去注意到你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会怎么样？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没有可能有这种经验？我认识一个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他在台湾哈，在台湾正在研究这个抗癌的这些植物。结果他做出了一个，没有，不是说他发明什么，那他在一个阶段里面呢，做出的一个结果呢，是可以怎么讲，可以申请专利的。可是后来呢，这个功劳就被他的老板拿走了。这种事情，我想我们常常会听到，可能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啊。什么叫做义人呢？就是知道说我们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而且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蒙恩，我们有神的恩赐，我们就满足了。什么叫恶人呢？就是喜欢在外面锦上添花，我们要的是世界的这东西，那我们要的是这种尊荣哈，这个我们讲荣华了哈，荣华富贵或虚荣哈，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候？其实莫迪改在第一次救了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外面没有人知道，只有王的那个史官把他记下来而已，王也忘记了，也没有提到说莫迪改怎么样。可是没有想到，这个被神放在他的计划里面，这一位奇妙的神可以这样子来把一个小小的，对莫迪改可能是一件小事情，他觉得他该做的了，所以我说他是因义，因为他是一个义人，他就需要行义，他认为是我的本分，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起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一个作用。本来王是没有注意到莫迪改的，王也不晓得莫迪改跟他的王后是犹太人，就在这么关键这么危机的时候。好，那我们都知道后来就是莫迪改就被这样子尊荣。好，那你可以想象哈曼的那个心啊变成怎么样，越来越苦，越来越毒哈、嗯、哼。所以我们看到啊莫迪改呢，他用他的爱来培养一个不是他生的孩子。莫迪改他因为他是义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说何为善，对不对？那神就是要塑造我们去行善啊，那行公义好怜悯啊，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那个生命的行为里面的一个表彰。那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义呢，在莫迪改的身上都出来了。你看不到他背后他所信的神，可是他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当我们有付出什么，但是却好像没有得到我们的赏赐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让他不干扰我们，可以这样讲哈，就是没有觉得有 不平的时候呢，那事实上表示我们这就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本来我们就是该做的哈。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在这里的义人呢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原因啊，那因为他是义人，他可以行出义来，但是也因为他行出义来，他就会受逼迫啊，他就会受逼迫。那他要所受的逼迫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的，是他的族人整个都要遭殃啊。好，接下来如果你是莫迪改，他那个已经公布了，公布的这个命令了。好，在尼撒月的时候，尼撒月是我们阳历的大概就春天四月啊。那犹太历的话，就是尼撒月是那个波斯王朝的月历了哈。那也就是犹太人的大概一月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他们要有一个传这个旨，然后要去计划这个怎么样杀掉犹太人哈，怎么样有一个这个命令哈。那在这个情况下面，如果你是犹太人的一员，你会怎么样来计划你前面的路？现在整个世界反犹的这个。就是对恨恶憎恶犹太人的那个没有理由的，你可以想象，我不是说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很好哈，他们不认救主，不认耶稣，他们是有罪的哈。但是我第一个问题说，神所应许的是不是不管怎么样他一定就会成就？我的答案是的，因为从神来的一定是绝对，一定是永远的。那么现在如果你是这个莫迪改，你认为你的人生到这个地步会怎么样？谁给我一个意见好不好？我在讲义人跟恶人，我们的生命，我的生活当中的处境，好，那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其实活出一个义人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使命。好，那有没有别人愿意回答我一下？一般的人可能会怎么样？
师母，那个我先回答一下，就是我觉得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信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好像就心里没有这个力量，包括昨天听你的课，都是在鼓励我，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当我面对现在我的这个家庭环境的时候，还有就是工作上对昨天说到的对丈夫啊、对孩子他们的帮助，我还是觉得自己还是在靠自己。所以我觉得你说面对恶人和义人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对义人肯定还好一些，对恶人自己心里还是有放不下的时候。
嗯哼，我的意思是说面对恶的情势或恶人的时候，义人还是一样是义人呀，不会变的，这应该是这样的。那不是我们可以，而是靠着神，有神才有办法，这是我在强调的重点。
是的是的，我也有这样的那个体会哈，就是你也知道我和那个我妹妹之间有这样的矛盾，但我常常就是去就是听你说的，或者是我在读经的时候，神都会在我心里说。有的时候我也有怨，我也觉得我为他总是想自己为他付出的多，然后怎么的。但是神在我心里就是有一个征战，神就始终在我心里说，那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还是要就是原谅，第一是原谅，第二是要把他也要带到神面前，一起来走神的道路哈，就是这样。那他也算不上恶，但是我觉得就是也是冲击到我了。
是。我会选尼西米然后进到以斯帖，就是想到说我们的环境其实是可以对照一下。好，我们就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那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就是执着于我们的使命 或者是执着于我们所信的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今天要谈的是说，我们不是孤单的啊，我们的情境不管再怎么难，我们绝对不是一个人在面对，我们是神的整个基督的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地方是一起在面对的，我们是同哀也共乐，是这样的一个，所以不是孤单的。而且呢，我们所碰到的情境也不是新的，也不是说哎呦怎么有这么难得的，不是，从以前在圣经的背景里面就一路过来了。那我们要小心不要再落入过去历史里面的那些危机里面的一种，好像会陷进去，或者是有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会掉进试探啊。
我最近就掉进去了。
好，我们现在放焦点放在说，如果你是莫迪改，你会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命令？如果说了哈，比如说了哈，现在在我处的环境里面有人说，好，我们现在呢要来反华人啊。诶，有哦，那个谁，那个印尼啊，有没有，就
是
整个排斥华人，他们就整个就是很仇视华人的时候，他们做出很多抢劫，把他们烧了怎么样，这种情况下面，那我们身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或是我们有什么对策？圣经上说我们要有蛇的那种灵巧，对不对？我们要有鸽子的驯良。有没有谁愿意表达一下？我谈到莫迪改的爱心，还有他行出义来啊，他没有在意说，哎呀，这个王太不讲理了，好，那让他们去把他杀掉吧。他事实上他们是仇，他是仇敌呀、把他掳到他们国家，他是仇敌呀、他还是一样，因为他是义人，他就行义，好，然后呢？他没有做错事情，他受逼迫，受这个哈曼的逼迫啊。那到这个地步，他到底还能做什么？该怎么做？
师母，
是的，请讲。
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坚信神掌权跟神祷告？因为感觉好像人，你也掌控不了什么事情。反而有的时候就是人不等待神做得太急了，可能还会就是影响神的计划吧，因为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也想做一个算也不算，也不能说我做得很好，或者说是只是有这么个经历。因为我去年上班以来，领导之所以就是跟我谈，他找了我两年让我去帮他做这个公司，那个老板当时跟我谈是不坐班，然后给我承诺薪酬是多少，但是我现在已经做了差不多快半年了，然后我问他这些情况，因为他那边也有他的难处嘛，
是
就是薪酬是没有按照原来的，只是说可能一部分放在日常，一部分放在年底，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然后最让我就是接受不了的是他改了我的时间，就说以前承诺我不坐班，现在就是可能公司要加强管理，而且他是股东方，就是他也承受很大的压力，就跟我说让我上班，因为像以前我周五上午都可以在家就是听那个跟主
是
听主话的，但是现在我就只能在公司就是默默的听。就是一切都变了，就是其实那几天我的情绪挺不好的，我就觉得怎么全变了，就当时承诺的全变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在我接手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干，像有些人对他就是交给他的工作慢慢来不着急，我都是他怎么要求就最快的速度最高效的给他做好，其实我心里就是挺委屈挺不平衡的。后来严弟兄就说我们祷告看怎么办，后来突然间就想圣经就是说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就 顺服地上掌权的吗？我要顺服我的领导。
嗯，
我开始跟他谈，就是这种为什么会都变啊，怎么会这样子？但后来有一天，我就是感觉都想通了，我就给他发了一个微信，就说、
嗯、
圣经教导我说要顺服，
嗯、
所以，我按你的要求做。
嗯哼，
虽然他没有回我，因为他可能他是算是政府官员，不好回我这句话。
嗯，
但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学着把神放在最前面，把主顺便让他知道我基督徒我是按照神的方式来做。而且我突然间就是当我顺服下来，我就看到了神的美意。嗯，因为我虽然每天坐班，但其实工作并没有这么多，我反而在公司可以很安静的就是读一些跟读圣经啊，读一些跟神有关的相关的资料，然后环境也很好，就是感觉一下子我的心里也有了平安。嗯
嗯嗯，是的，是的呀。我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答案了，我只说有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应变出来。嗯、那我们该怎么样？像刚才啊，那个曼君是说，那我就祷告寻求神给我智慧，对不对？这个意思嘛，哈，是不是？
对对对对，就是让我心里的那个怒气能消下去。对，
啊哈啊哈，记得哈，恶人是以私利为主的哈，那义人跟恶人的路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就往这个方向来思考，然后想说，当有一天我碰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已经碰到这个环境了，或许我们不知道，没有意识到，我们本来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信跟不信的义人跟恶人，然后圣经很清楚叫我们不要跟从，不要做啊，不要怎么样？诗篇第一篇谁会背啊？不从恶人的计谋，
恶人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占，然后呢不做啊，亵慢人啊，所以我们是要有分别的。可是这个分别当中，你看，等于说我还是工作啊，还是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那我应该要有怎么样的一个不变的一个一条路，一个原则，然后来应变这些或许会对我们有压力，会冲击我们，会伤害我们，或者是会挑战我们的这样的环境。我想这个是一个艺人需要成长的地方，需要执着的地方。好，麻烦给我两三分钟，我需要去帮妈咪弄她的胰岛素，因为她看不见。你们可以看有没有谁要讨论什么都可以哈，你们就谈一下。
我觉得我插一句，我就觉得师母刚才提到那个问题哈，也是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但是刚才我听了师母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不同恶人的这个计谋，不占什么恶人的什么，我不会背那几句话。那常常受到这个冲击的时候，好像自己就被拉下去了。我觉得有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心里知道，但是环境来的时候
就把
软弱，
对对，然后就心里起伏了，就平安了吧，心里就不平安了，就被。但是刚才师母说的是，也就是要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像艺人一样站立得稳，这个我现在也不知道。
嗯，他本来就不是太容易的，所以圣经也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那这个苦难就是如影随形，不光是生活中的，还有工作中的，就是不容易。
哎，
所以我们才需要上帝啊，需要神啊，然后做不到，然后祷告还是做不到，再祷告。有一个愿意去竭力的心，我是觉得神是检查人心的，就是论心不论迹啊，就是你的行为当然竭尽全力，但是你这个心怀心念很重要。就好像我们做了，我们有心做好事儿，结果好心办了坏事儿，就我们有心做坏事儿却办了好事儿，那你觉得上帝纪念哪一个？我觉得纪念前者。就是我们生发这个心很重要，我们的心怀意念很重要，就是尽力就好了。你说到底做多好才是好？我还是觉得 我觉得基督徒的平安是从神来的那个安慰。我尽力了，我有没有尽力？你包括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你有没有尽力？是我们做的工作不到位被领导批评了，还是领导故意在苦待我们？
是的，
我的想法啊。那他苦待我们怎么办？那做的不尽力，那我们竭尽全力，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事儿上啊，小事上中间，然后大事上也咱可以给更大的事儿。那如果领导故意恶待我们，我觉得那是上帝的事儿。那我们叫什么？柔和谦卑，我们就该顺服权柄，顺服权柄，结果就交给神就好了。其实你看，我们一下子其实就坦然了。
就是在一些我们遇到恶的时候，就是很怕，就是把我们心里的恶给激出来，就是我们遇到不公义，其实这一点是挺难做到的。
对，往往就被激出来了。
这是很实际的哈。而且呢，我们现在所处的整个环境，个人的或者是大局性的，我想是可以把它连在一起的。好，那么这样我们先翻开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五章哈。刚才我一直在强调，神的子民，基督的身体，我们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或许你们谈的都是自己的好发生的事情，或自己受委屈受伤害，我们都会有这些哈。但是记得，我们绝对不是孤单在面对这些的。当我们一个肢体一个部分呢受伤的时候，全身一起痛，而且我们的头是耶稣基督，所以你我们不是孤单的，而且我们是连在我们的神的，我们的主的身上。所以刚才你们分享的我都有在听哈，就是基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目中是有神的，一人是心目中是有神的。不管任何的情况，任何的时候，我们是连结在一起的，不是我单独在面对，所以我不孤单。好，刚才志峰谈到说，我们一起哭，一起陪，好，以心连心。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那现在呢，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哈，在这里第四章提到，你们刚才也提到耶稣基督哈，其实我们没有什么事不可以跟耶稣学的。那么第四章告诉我们，如果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不是哪样，不是像恶人那样。好，那么来到第五章，我们先看一下第十五节到十七节，十八节应该到十八节了。好，我后面都是了，好，到十七节就好了。好，十五到十七节。好，好，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十七节？
我来念吧。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七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就到这里吗？
好的。
阿门。
刚才有人提到，有的是不信主的，有人面对的是信主的。好，那在这里呢，以弗所书是对教会讲的，在教会的肢体里面呢，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而且不要像愚昧人。这里提到要爱惜光阴，那个爱惜光阴的意思，它的原来的内涵就是说要抓住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既然是机会，一定有它我们所谓的契机或者是良机。后面说我们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呢，会有一些很恰当的机会，好让我们行事 不像愚昧人。那你往前面看，你就看到，就是谈到说我们是行在光中的，我们不是行在暗中的。行在暗中的人哈，跟行在光中的人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我一开始提到说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行在神的面前的，所以我们不是单独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事情哈。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伤，我们的冲击里面的痛苦，这个都是人的常情，魂里面的常情。但是我们的根底部是不一样的，所以那就是为什么说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摩底改哈，有一件事情，第一个你们谈到了哈，刚才都谈到了哈，我想你其他人还有一些经验可以再分享的哈，你回想一下。当我们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哈，然后第一个是我目中有神，因为我是义人，我心目中是有神，我有信神的，跟你们不一样，在因为我有神，他是公义的，他都知道，他知道义人的道路，他有能力保护我，他有能力救拔我，他爱我爱到底。好，那第二个我们会看到一个义人呢，他不是只有为自己活，因为我们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我们已经是一个怎么样为主活的一个人，我们生命被救回来之后，我们再不再是为自己，我是为主活的人。所以只要是为主活，就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使命在那里。所以我说这个以斯帖书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光是以一个神的儿女的位置身份活下去，活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使命。好像刚才那个李姊妹她说那个平安，那个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自己做得出来的平安。可那个平安就是一个神把我们做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可以活出来的那个光，甚至要成为一种盐的一种作用去调和哈。刚才也提到说那个和好和睦调和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可以想象说，如果我是莫迪改，我会怎么想。以前我们讲过那个约沙法哈，在成前的时候讲过约沙法的那个他三个大军哈，要来攻击他的时候，那他第一个就转向神，他很害怕。但是呢，一般的话我们就马上就想说，诶，现在有敌人来了，然后他们没有把握可以打得过，所以呢该怎么样，该撤退。那么撤退的话，王就应该先退，赶快逃命，保住王的话就还有国家还有机会，对不对，但是他第一个他说他就立志要寻求耶和华。这是我们义人，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要练习的。因为他这里提到说呢，刚才提到说呢，在教会里面也有像愚昧人的哈，我们就有需要在这个邪恶的世代有一个非常警醒很光亮的眼光来看机会哈。那刚才李姊妹也谈到，首先呢，我们看到莫迪改不是只有每一天他已经被王尊荣了，对不对？哇，给他那么大的赏赐，给他怎么样哈？但是呢，这个事情一来的时候，他马上表达他的立场。以斯帖记的第四章第一节哈，请帮我念一下嘛，在你们的那个纲要上面有哈。他身怀着负担，等于说他生命是有一个负担，有一个责任感在那里的。那他责任感不是为自己伸冤，他责任感，我们念一下这一节好吗？第四章的第一节，
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痛哀嚎。
OK， 好，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行动，不是只有躲在家里面害怕，不是躲在家里面哭，或者是担心啊，他表达了他身为一个犹太人的一个。穿麻衣蒙灰尘，这个是约伯那时候受苦那时候做的事情，是不是？他也是要蒙灰哈，然后呢 当然那个约伯不是在神面前这种伤心的哈，他只是说他非常的落魄哈，非常的凄惨哈，然后这是表示他的那个悲伤到一个地步，然后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我一开始就在强调，一个基督徒的行为是隐藏不住的。一个基督徒被神做成了那个功之后，他一定是要表达出来的。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不以神为我们的一个，好像不太敢认他一样。好，我们是尊荣他的。好，他竟然在城中行走，这个有什么意义呢？你担心的话，在家里担心都来不及了，赶快想办法了。为什么还有这个时间、这个精神去这样绕一圈呢？在城中行走，他不是刚刚被很尊荣的这样带出来游街，然后把他的那个哈、哦，就是让大家很对他的话很赞赏的，现在就一下子变成这样了。他的心里面不是只有自己活着，他有他的族人的连接关系。如果没有这种族人连接关系，我想他也不会去跟以斯帖说，你去不要告诉他你是犹太人的背景哈、哦。他知道，他很了解犹太人的历史，他很了解犹太人跟世人格格不入的这种情况，他有那个智慧，该躲就要躲。耶稣也是这样不是吗？该退开就退开，大家老是要来挑战他，可是呢他在不必要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有那个智慧知道这是不是神的时机，但是这个时候他跑到外面去城中行走，他唤起，我在想呢，他是要邀请这一群，我们的心要聚在一起，至少就像以前一样，以斯帖说你们为我禁食几天，对不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他们很无力很无能，而且是一个很悲哀的时刻，要面对一个被灭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所以我们看到莫迪改不是只有为自己伤心，不是为自己打抱不平，不是只有为自己在想办法，他是跟他的族人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他们同有一个神，所以以至于呢，他就对以斯帖讲的那句话，刚才那个李姊妹谈过了哈，不要想你今天得到这个王后的位分，就这么样，你以为你可以这样就化解这个问题嘛，你就可以不用被杀死嘛。那后面他说呢，如果你不做，好，刚才那个第四章十三跟十四节有没有？那如果你不做的话，你不说你不做的话，你不去尽你的责任的话，那我们会从别处蒙拯救。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没有谈到神，可是呢神来拯救他们呢，谁来拯救他们呢？他知道，他有一个信心，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义人一个很重要的钥匙就是信心了，义人必因信得生，他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的公义，他相信神的大能，他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但是为什么他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他还要去找以斯帖呢？所以我常在讲，神的计划、神的心意，跟我们是让我们是一起同工的，我们跟他同行，我们才会有那个义人的道路出来，我们跟他同工，然后我们就跟神，就是像耶稣一样，就成全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人。我们虽然很渺小，可是我们的生命不管几年几个日子，都要成全那个荣耀他，然后为他而活，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很神圣、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这样的生命。所以他讲的对对晓之以义了哈，等于说在这个时候呢，以前他是很爱他的，那现在呢，他对他晓之以义，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刚才以弗所书说要爱惜光阴，就是说你要抓住机会。我想我们都知道以斯帖是，她是很害怕的，一来她是女的妇女，二来她是一个很顺服的孩子，因为国王如果没有命令她是不能进去的，怕什么？会死啊，杀头啊，是不是啊？一个顺服习惯的人叫他违背这个规定的时候是很难的，但是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去抵触，就是我们的头是基督嘛，基督是我们的头。那当然在基督的下面，以弗所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了，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主人啊，我们要就像为主做的一样啊，好，就是他有他的一些家庭儿女，还有我们的工作，好，我们怎么样啊，跟老板的关系，跟掌权的人的关系都有他的规矩的，但是一个最终的顺服是最是上面掌权的，而且义人一定是走真理的路啊，这个时候不能再顾自己的生命了，抓住这个机会。等于说莫迪改其实是舍亲了，好，万一，因为那个他不知道，不知道会不会被那个哈，他知道神一定会拯救他们，可是这是以斯帖呢，这是他在智慧里面明白了神的旨意了，可以这样讲。那刚才我们在念的那段有一个说要明白神的心意是如何的哈，他明白那个心意，然后他就没有畏惧的把这个他所养出来好不容易到这个地步的这个养女，几乎是等于说万一你去送死你也应该这样做。所以义人的心就是已经没有自己的了，好，就舍亲，然后呢我们讲的说舍身取义或舍亲取义，好，那么他如何能够这样做呢？因为他有一个信心，对于机会的识别力，他知道神一定会救我们，或许以斯帖你就是那一把钥匙，但是如果你不做的话，他可能心里面会很失望，他希望他养出来的女儿跟他一样是一个对神忠诚有信心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生命的使命的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或什么样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好像我们好像在承包商啊，做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把它做好，不是这样。我们的使命的成全不是这样，做完一件事情，我在做另外一件，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使命是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已经计划好的，让你走到那个这一站，走到那一站。哎，好，该有平安有平安，该有饶恕有饶恕，该得胜要饶，一定会得胜。然后呢？有很多的上上下下，高高低低，也有危机，也有无能，也有无力，但是我们就这样子，无形中我们是在成全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但是我们一定要不能做糊涂人，我们就看到莫迪改身为一个被称为义的人呢，他有这个义人的人心，好怜悯，然后他有这种为义。他知道，诶，耶稣讲了，对不对？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哈。那这个为义受逼迫，就是说我为着神的给我知道什么叫善的，我不用刚才提到了哈，不用对方的恶来面对对方，这个就是我们为义受逼迫，好不好？我们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去跟他争辩，我们也可以去争取哈。然后，他有一个。他活着有一种负担，不是为他自己活而已。刚才我说过了，基督徒是连结在一起的。我不晓得该怎么样可以跟大家解释。当我在看以斯帖记的时候，他们有犹太人的族人，我们有基督的身体啊，我们就绝对不能自己一个人做基督徒的，可以这样子讲。那有一天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也是一起面对难处的，可能处境不一样。可能面对的 对方的那个仇敌也不一样，可是我们会有同样的一个同行同心同一位神的这样的一个脚步也好，或者是过程也好，或者是我们生命的这样的旅程也好。好，那我们看到莫迪改的话，也因为这样，最后神用他成为一个中流砥柱的一个生命，一个人生。所以莫迪改的生命的一个最高点哈，他做了很多事情啊，救了王，也抚养了他的义女哈。那但是呢，他生命的最高点是什么？是完成了神他里面的永恒的旨意，保存了犹太这个民族，也就是大卫的国家，大卫的王座，有一天耶稣要来做王，为了神的儿子要来掌权，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哪知道，他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当哈曼出头的时候，或许他就想说，哎呀，这个哈曼我跟他保持距离，慢慢我们就输，我就不在朝中在做什么了。他其实常常在朝门那边走动的哈。那可能哈，听说他可能也有一点点的那种位置哈，不然的话不可能在那个，因为他们在朝门那边呢是有王办事的一个，有点像我们讲的办公室类似这样的一个设备的哈，所以他在那边一定有他可以被容许在那边走动的一个原因。哪知道，因为他，所以呢养出了一个这样的义女，以至于使得这个义种，也就是神的拣选的子民能够存留下来，是因为我们信一位神，是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是因为我活着，是因为耶稣基督使我有第二次的机会，不然的话我们就跟那些恶人一样。神让我们在世上就是有一个使命，我们有我们的亮点，我们是光，我们是盐，那不管往哪里去，我们是福音的见证人，因为我们深受其意，我们有一个心，就是愿意分享的心。这是耶稣基督的走的时候对每一个人所吩咐的，不管在哪一个岗位。好，以斯帖方面我想很清楚了哈。我们看到以斯帖呢，他虽然是孤儿孤女，但是他不苦。很多时候我们的处境，我们的背景是让我们会很苦的哈，但是我们有神，我们不苦。所以不要老是把原生家庭拿来唱哀歌，不要把原生家庭写成悲剧。我们有时候是孤单的没有错，我们有时候是条件是跟人家是不能比的没有错，但是我们要的不是那些，神要给我们也不是那些，神要给我们是我们没有想象不能想象的那种神的那个荣耀，他要给他的儿女说，我们竟然可以跟这个血肉之躯，我们这样的一个该死的该被灭亡的这样的一个人，竟然可以跟耶稣基督称兄道弟。有没有？耶稣跟那个抹大拉玛利亚说，你去见我去见我的神也是你的神，我去见我的父也是你的父，竟然可以把我们提拔到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我们还需要什么？好，那以斯帖的话，他是一个知恩而且很自爱的人啊，所以我刚才提到说，他人家要的是那些金子啊、银子啊，反正他们被许诺说你可以得到这些哈，虽然你会被打入冷宫呢，可是你还可以得到一些哈。那上面提到两次说以斯帖什么都没有拿，他很满足，他心里面有养父的爱，有神的，我相信他是有神的信仰的哈。当然没有提到哈。然后我们也看到以斯帖在 顺服跟爱里面呢，是整个就把它结合在一起了。也是说，如果你爱我，就顺服我的诫命，哈，我的旨意，我的诫命，哈。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在，我们说哈，神在我这个人的身上成了义，然后我也看到莫迪改怎么样把以斯帖教养出来一个成为一个义的一个果子。这是我个人学到的，好，或许没有个还有别的角度哈，嗯哼，然后到一个地步呢，视死如归，好不好？记到，哎呀，我伤痛的要死，我失望的要死，不管怎么样，告诉我们自己，死就死吧。人家耶稣都可以这样死了，神的儿子，我算什么？你看那个时候他也是一样，你们全部为我禁食三天，所以我们不能离群所居了，我不能离开我们这个身体活着，不要只是我为我自己要这样要那样，哈，死就死吧，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跟着耶稣的这条路走，是不是？那如果有神要我们死的那个心意的话，一定是美善、善良、纯全，是可喜悦的。我们也看到以斯帖有一个特性，他虽然这个事情很重大，他心里面事实上是有害怕的，对不对？他有芥蒂，他有害怕，万一一下子就把我斩头的话，后来他只好说死就死吧。但是你看他后面，所以刚才以弗所书说要有智慧，要有智慧，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不要像愚蒙人。你看他去进去之后，好，王接受他了，结果呢他开始要把这个事情揭发给王知道的时候，他没有很冲动。王说那个时候的这个帝国的王哈、哦、有权位的人很容易讲这句话，你要什么他高兴的时候哈，我半个江山都可以给你哈。你看那个西律王有没有，为什么会把会后来为什么那个约翰会被斩头，他们可以，因为他们是有权势的人，所以表示说我有很多可以给你。然后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等候的人，他绝对不会冲动。我们可以看到以斯帖，如果我憋住了哈，然后好害怕，然后终于可以见到王的话，我可能一下就把他讲出来了，我可以这样哈，他就等着等着等着，然后呢他说我明天再告诉你，所以就发生了以下那些事情。他的结果就是犹太人这个民族，耶稣基督要从这里而出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血脉，还有以后要来做王接大卫被应许的大卫，跟神有约，神跟他有约哈，大卫之约的这样的一个王位，整个就在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好像就像念小说一样念过去吧。好好，我们的人生里面有高高低低这样哈，但是呢，就因为这样子，就神的永恒的旨意就继续下去了。就像路德的时候一样，一个外邦的女子一样蒙恩，以斯帖也是蒙恩的人。照理讲，她的人生是很苦的。那种年纪，谁不喜欢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嫁了，对不对？我现在都很讲着谈恋爱啊，哈，她竟然要被这样子，就好像被强迫着要去进入一个就一辈子疼就这样就好像守寡一样了，哈。但是呢，没有想到，哪知道就在那里。他跟神同工，就拯救了犹太这个民族。所以我们的效果，义人的果效，我们是不知道的。那我们也不用知道，我们只要相信，我生命是有使命的。那这个使命有时候我不知道，但是呢，神就在这个我不知不觉当中，只要我以义人的脚步跟着他走的话，我的使命就会成全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生命的蓝图。不是跟世人比，是进入，我再讲一次， 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很荣耀的神对我们的生命的计划啊。所以这是我们从以斯帖看到，那对我来讲，面对以斯帖，我认为完全是莫迪改的所下的心血啊。所以我们的培养，我们的付出，我们的榜样，或许莫迪改默默无名，这里当然莫迪改有名了哈，他后来就成了那个大臣。但是呢，以斯帖绝对是会被记上一笔的。所以到这个啊，以斯帖到最后，我们都晓得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对不对？哈、啊，就产生了犹太人到今天还在庆祝的叫做普尔日。那个普尔是他们撤迁的，那普尔就签了、啊、他们的签。要抽签哈、啊，抽哪一天那个那天哈、啊，他们就庆祝两天，就成为他们到今天他们永远纪念这个被拯救的日子。一个基督徒哈、啊，一个神的儿女哈、啊，除了被那个灭亡或永生的这个关节点把我们救出来，那个极大的救恩之外，我那一天还在讲哈、啊，有一个那个诗篇里面一句话说。过我们从那个极大的那个被拯救出来之外呢，我们常常都需要神的拯救，各方面我们都需要被救拔出来，从惧怕当中，从我们的危险当中，从我们的试探当中被救拔出来，而且他还要继续的救我们。所以这个是义人的信念，不管如何，我是一个被拯救，一定会被拯救，而且我有救主啊。像约伯也是，刚才谁提到约伯哈、啊？那约伯的话，即使他前后左右，他不知道神在哪里，知道最痛苦的地方。他说：“我知道一件事情，他那个信心的那个柱子一下就起来了，不管他怎么样被对方来打击他，来证明他有错哈、啊。”他说：“我知道一件事情。”当我皮肉灭绝之后，当我死了之后，我一定会站在我的救赎主的面前。这个是义人的道路，也是义人的信念。所以啊，我的重点是说，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使命，而且这个使命被成全完成了之后，它是又美又善的。我们会说，哎呀，真是人生走这一趟实在是太荣耀了，而且呢是太值得了，不管我经历什么样的经历哈。那我这里有几个题目哈，我就想说你们可以思想哈。我为什么今天把它赶完呢？因为我下个月啊只能一次，因为啊刘磊也有他忙的时候，那我有我的忙的时候，所以就只能啊一次。所以我希望把它一次就把它大家分享嘛，然后你们可以细细的回去再自己再看过，自己再思考，或许你会有一些角度是我没有提到的地方，我们下一次可能可以有点分享哈，有一点时间可以分享。那我有几个题目，我希望大家你们去思考一下哈。啊，现在或许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哈，但是可能没有办法把它全部把它讲完哈，不是可以去那个哈。好，我刚才讲作业我讲过了哈，作业哈，作业是 OK， 我提到一个是说从以斯帖记里面呢认识没有被提过的神的一些迹象，你从哪里看到啊有这个有神的这个迹象。等于说呢，他不用一天到晚挂着口上说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的。可是你可以从这个人的一些做事情的原则，从他说的话，你会知道说他有一些光是在照出神，在反映神的光哈，就这个意思哈。第三题了哈，好，那我的作业是这样子哈，是跟你的那个辅导的说话有关系。第七章以斯帖的第七章三四节哈，那你来看说话的智慧哈。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 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接下去，因我和我的本族都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隶奴仆的话，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哇，我觉得这个以斯帖讲这些话哈，他有深度了，而且很有智慧，好不好？我们从他讲的这个话里面来分析一下，当你要去劝服对方的时候，你要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有你的目标的时候，你要完成一个目的的时候，你从这么简短的啊两节经节里面，你看到什么原则？我这样讲有没有听得明白？有没有谁有问题？这个是我们的作业。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做哈。我设计的作业一定有它的目的的哈，所以如果你可以做的话是最好。有没有谁有对这个作业有问题？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尾巴也谈到说，说话的要说什么话，对不对？哈，说话话跟我们的心跟我们的思想是连在一起的。那我觉得神用以斯帖来面对，这是神的掌管，这是神的主权啊。冥冥中没有看到神，可是是神的在那个时间上的那个接触点的各方面啊，前后发生的事情太奇妙了啊，太整个那个太拼凑的太完整了啊。那神让以斯帖，等于说神也给以斯帖有这样的智慧，他是有预备而去的。他经过三天的祷告，他经过一个尾声，决定说死就死吧。到个地步，我们尾声给神，就像那个罗马书十二章说，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祭是什么？祭是把那个牲畜抓过来，抓着他的颈部。当你在抓这个动物的时候，抓牲畜的时候，你捏着他的颈部的时候，等于说那是他的要害。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也是这样子，死就死吧，然后是理所当然，是可喜悦的，然后也是应该要这样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就看到当以斯帖把自己献上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活祭啊，我活活的去，那可能我就死了回来了，死的就躺在那里了哈。那他当他一尾声的时候，他后面完全就是神在用他的口，神教他怎么讲话。当然还是神，他要跟神同工了哈。然后神用他怎么样来扭转这个民族的啊，这个永恒的这样的一个生机哈。嗯，好，这样我的解释有没有对于思考还有作业哈？还有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一开始就在跟大家提醒了哈。那第二个问题的话是谈到禁食，我最近呢有一个感动要强调一下，我们要晓得圣经里面在讲的禁食是什么意义。因为现在有一种潮流，我们要来操练我们的禁食，让我在修炼什么哈？我几天的禁食，到底这个是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的教导？为什么禁食？那我是怎么样在禁食？我靠着什么在禁食？那我的禁食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训练我可以不吃东西？禁食一定会有益处的啦，对健康一定有益处，而且对我们的能够安静也一定有益处。到底这个禁食是原因还是一个结果？我们好不好思考一下啊？我没有反对禁食哈，但是我只是说，很多时候在目前这个潮流那个潮流里面呢，有很多方法。当你用方法的时候，你要小心，就等于说我要靠那个方法。我们靠的是神。信的是神，靠的是神，义人必因信得生。好，我用最后一个经节做一个结束哈，就是在那个提摩太前书 的后书，对不起，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我曾经在有一次的灵修跟你们谈到，我们要被挑旺起来，有没有那个火啊，一直烧着哈，那个热忱，那个烧着哈。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神赐给我们，从神来的哈，不是我自己可以有的哈，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世上，你会碰到很多时候会让我们胆怯。到最后，这个启示录的第21章那里有谈到胆怯的，胆怯的不是不信的，是信的，但是胆怯的，跟那个不信的后面就讲了一些好情况，也要接受。等于说就是不能进去了啊。我还有几个经节，但是我想我就先提到这边吧。我们下次给一点时间来分享一下这些思考的问题哈，让大家表达一下，然后我要进入使命的这个第三个课程啊。第一个课程是谈到新尼西米，第二个谈到以斯帖，那第三个我们再继续啊。好，那我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什么回应？或者什么样的分享，还是我们的思考的那个也可以表达一下，好吗？好，我们就很简洁的表达一下。是，请讲。
就通过您说到这个尼西米记和以斯帖记啊，我是有这样的感触，我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说给你听一下，就是
请讲。
如果是神的一个使命，是需要与神同工，而且是不是一个人去做的。是需要人配合的，所以看到是尼西米也好，看到这个谁，看一下莫迪改，他们都是去呼召一批人，然后和他们一起，就是你要去告诉现今的这种情况是需要同心的去合作，然后看到就是。如果是神的使命的话，我们不需要去超前，也不需要去急着去做。看到尼西米看到尼西米的时候，他知道要祷告。当文王问他的时候，他需要去祷告，然后去等候神的指引。看到以斯帖，他也是不急不慢的，不是立刻就去告诉那个王，然后做事。所以有神的一个时间在那里，所以就让我更加明白使命。是神的事，他一定会有他自己的计划和安排，我们就是要学习顺服在他的里面，是这样吗？
是的，要谨慎，然后试透到神的这种参透到神的这个给我们的机会。是的，你看其实莫迪改是从培养他这个义女开始的，等于说他在付出的工作付出的他的心思时间各方面的话，他的同工不是到后来事情发生才有的，是他在培养以斯帖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这样你就开始了，是不是？
是的，就是之前都是要有预备的，然后我也看到就是这个莫迪改他有这种坚定对神的一个信心，所以他当他和以斯帖去说的时候，他只是说以斯帖，如果你不去做的话，那是犹大人也会从别处得解脱，所以这是对神的一个坚信在里面。然后呢，然后让我一起同工，然后激发让我们按照神的心去做。
嗯哼，是的呀，他不知道以斯帖会怎么样，他不晓得就会被带进去，他可能也很难过，是不是？一下子这个你就会在那里被打入冷宫，而且还是一个。异邦的这样的一个王哈，但是呢哪知道啊，我觉得人生就是哪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很神圣的使命，很尊荣的使命在我们的身上被托付，我们有我们的部分，对啊，大家成为一个整个一个拼成一个整个图案。像我们今天彼此能够有连结，我们彼此能够有这个机会一起学习哈，都有神很美很美的计划。刚才那个志峰哈，志峰弟兄他跟我们认识也很久了，还有那个 谭生弟兄哈、啊，他也是一样啊，哪知道今天还可以这样，我以为说我们就可能没有机会再、啊、就是那么远，然后又是时局又是这种情况下面哈、啊，那没有一天是浪费的，没有一次的啊认识是没有意义、没有目标的，我们是连结在一起的。我很感谢神，让我在这里可以跟你们有机会，然后跟这些旧日的哈、啊、这些我们有关系、有彼此认识的哈、啊，有神有预备我们在一起的这些弟兄姐妹，可以在这样子再次的更另外一个目标的连结，哇，这是实在是我太感恩了，很奇妙了，神很奇妙。我们在还没有到那个节骨眼的时候。就知道说我这些就是为我的日后，刚才乃我也提到，没有，原来现在就是为我日后的啊这一步在准备下一步。所以耶稣说你在小事上忠心，那叫他要把大事托给我们。我觉得最重要的哈，不管什么情况，有时候痛苦，有时候难挨，有时候力不能生哈，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胆怯呀，因为耶稣说过，他杀我们身体的，我们不用怕，唯独杀我们灵魂的才是最可怕的哈。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像矛一样的真理，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就是站住哈，站住可以站立得稳的。感谢主，感谢主。